戴玉龙心情。这个说戴玉龙的心子哦，这一篇我写的意思是这样的哦。心交像心经，心经的话呢，就是说讲那个智嘛，我写那个大悲心要呢，就写慈悲嘛，就讲慈悲咯，那其实心要那一篇的重要，就是说它不只是说正好跟心经这样可以配哦，而且重点就是说，其实我那个大悲心要里面讲的，佛经里也是都有嘛，就是这种容忍啊什么这一些，佛经里哪里没有呢？哦，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啊什么都是有，只是以前心经它就偏重于就是讲空性智慧，什么都无无无，蛮难修的嘛。明明有你跟我无无无无到底，那心要的就正好提出来说，我们其实佛经里有这个慈悲啊，慈悲呢就是包容，你要是什么都能包容，你跟什么都有有什么跟什么都无不是一样吗？就是说本来这个你说有你放不掉嘛，你现在说有是有，我是法界大，你这个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呢？你只要能超越就好了，你的苦的问题是在于你不能超越，你所有的这些人生的事你都比他大，你当然安度咯，那但是这样子修的话，你修包容也是不容易，但是呢至少不用去说面对着有还说他无嘛。所以我这样一讲就是说其实都是佛法的，我也没有什么创建，只是把它这样提醒你的话，好像比较有一个容易修的路一样这样子而已。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最后讲这个大圆融呢，就是说这边讲有这边讲无啊什么，这个比起来呢就还是偏一边了哈。现在这个圆融的方法就是说又不行，这个讲圆融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每个人修哦，那里有哦，那就拿这个讲，就是说真正那个每个人实修上来讲，你哪有可能叫他去摸那个摸不着的那个无限一体，根本不可能嘛，他无从着手，也莫名其妙哦，所以离不开就是我们的什么念佛拜佛施加行踏实的一点一滴嘛。但是你如果只再强调一点一滴，又怕你被原来习性绑在这么一点上，那你搞到什么时候啊？永远有限跟无限的鸿沟永远去不了。所以就教你说，不管你做哪一步，你还是一步一步爬这个楼梯呢，每一个楼梯你都要记得，你这个是目的是那个整个无限一体，所以你每一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大的，每一步是就在那个大的里面想要达到那个这样的努力而已。这样子一讲呢，也不会说哦分为大圆满分为什么，就好像又隔开了，就我们还是可以讲这一整套，可是呢每一步呢都跟那个圆融跟原来的最后的大圆满是在一起了，而且连那个禅宗的不依什么文字什么也都在一起啊，因为我随时这一刻任何做的我都是想成无限了，就我没有被佛法的圣教量啊什么法什么绑住，完全没有被任何法绑住，那么因为我们已经有心经跟心药，我就写个那么大圆融这一个的话，它的要点在哪里？那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所谓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说就人来讲，你最基本的地方就是你能感受的，你能感受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心里的念头，色声香味触法这一些呢，本质圆融纯净无限，就是说在我们人没有起任何分别心以前呢，这些东西是什么？本来圆融嘛，哪里有一道鸿沟说这个叫做色这个叫声，根本找不到那个 那个分界在哪里？然后纯净了、啊，除了人在讲这个好，这个不好，还有每个人，有的说我喜欢这个，有的说我喜欢那个，除了后天的人为的分别以外，它有什么什么好坏善恶什么分别？没有，纯净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净干净不干净的意思，而是说没有，其实完全没有人为分别的，然后无限嘛。你说，哎，声音明明只有听到这一点，可是你去哪里找出它的界限？我找不到它的界限。你也许有听到没有听到，可是界限在哪里？本来找不到界限，所以接着任意法，这里的法的意思就不是只有说心里想的，而是前面的色声香味触啊什么，就是任何东西，任何东西因执成障。因为佛法里面法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讲佛法，一个是本来达玛这个字，达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东西，而且佛法讲任何东西，这个东西呢不需要实在，虚幻的也算东西，只要你观念里面当一个东西都叫做法，对，任何东西是因执成障，因为你抓着它呢，哎，什么事？可能是没有 battery 吗？
不是，我按
到
什么？
倒计时，倒计时拍照。
就是说因执成障，就是说任何东西它本来也没有人抓它，可是你一开始注意这一点哦，这一点呢对你而言就是一个障碍。为什么？本来一切是圆融在一起，没有什么的，你一抓起这个，我们开始都是抓自己嘛，你一开始抓起这一个，以这个为中心哦，那这些都不一样，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我要我不要，我喜欢我不喜欢，就其实产生这一些来，都是从你开始抓这个我开始，因执成障，离执即归圆融。那我们现在是执很多了，所以你离一个执两个执还是不能圆融，但是道理是基本上开始都是因执起来才开始有障，只要所有的执你都放得掉的话，就本来是圆融的，所以呢，你如果能够认诸法之起自是，就是说你的经验本来它即使你坐这里它也是一直变嘛，你不用讲什么了，就天色早晚都不一样了，什么东西是一直在变的，你如果能够随便什么你遇到什么都是随着它起来，随着它自己不见了，你如果能够维持这样的时候呢，即诸法不留之流，这个所谓即就是说就在哈，所有的这些东西呢不留之流，什么意思呢？所有东西你的境遇一切一直在变，这是在流，可是变来变去呢，就它只是整个你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东西而已，也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超不出这个范围，就是你的色声香味触法而已。这些虽然一直显现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可是不管它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呢，归根究底只是你的色声香味触法，只是这样而已。所以说它是有流，但是这个从这个整体来讲，就这个整体都是你的色声香味出来来讲是不变的，你也许这一顿吃得好那一顿吃得不好，可是还只是你的不同的味觉而已，就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觉受里面呢，可以自然契入无限圆融，但是条件是你要任诸法自起自息，就是说你真的能做到说没有分别吗？而且能够真正没有分别的人是必须什么，其实心里的执已经完全清了以后才有可能，不然你也许没有起动作或者念头， 可是你心里可能还是有一个，忽然一刀过来你就知道怕了，还是有执在，所以这个执完全纯理论在跟你讲，就你要是能做到，能够让所有的境遇呢，你都是他自己起来自己走，你没有在那里说我希望怎么样，或者我要设法怎么样，你不介入，随他。你要是什么都能随他呢，你是自然契入无限圆融。所以我们说，你说最后是修无限一体哦，修无限一体，其实你怎么样在努力呢？还是多一个执而已，不是真的那样可以达到。其实真正契入无限一体，就是你要是能清净，就心里什么东西放掉，放掉，放掉，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什么事情都觉得很重要，为什么？那都是你的范围内的见解而已。其实你想一想，你在乎的那几事，全世界几个人管他嘞？只有你心里觉得，哎呀，这不得了，这不得了，谁管你？有没有？要这样去想，容易把自己心里一套丢开。就你以为大不了的事，其实就是自己心里闹，自己心里还放不下。
庸人自扰。
那么。但是呢，如果你能够自然契入无限圆融的时候呢，这个本来一切没有任何执着的这个整体呢，就会出来的呢，不是不能起作用，它是个活的东西，还是会有念行，可是是自然纯净，就是说不再有任何偏的一点了，不再是只为哪一点了，它是真的契入一体，所以他做起来的不会再是说像我们习惯的就是永远离不开个人观点嘛，所以你要是能超出个人观点，其实你还是有观点都已经不容易。那我们的办法就是说，佛法教你菩提心嘛，你从众生观点，以众生观点先取代个人观点吧，这样子就比较有希望从个人观点超越出来。然后呢，你这个本来有的这个执着呢，他说幻现，就是说好像很实在，可是所以很实在是因为你抓着它嘛，你的念头说非这样不可嘛，这个很重要嘛，这个不得了了嘛，啊，其实要是你没有他抓的时候，他有什么？都是你的一套想法说。要是这样，后面一定是怎么样？其实也不一定，很多是自己的想法限制了自己，就会很紧张，那么你要是能圆融整体的时候，这些本来的这些执着呢，会消融掉，它是不见的，因为你不去执它，它不见的，而回归整体圆融，就又回到原来那个样子。然后下面写说，整体圆融圆包万法，这个整体的圆融是包含了一切，那么整体发心呢，就离于偏执了，就是不会再陷于一偏之见。
人家讲是整体发心，
整体发心就是说，他还是会有念头，会有行为啊，但是这个念头行为完全没有从哪一个执着起来。所以他这个时候呢，都是整体，就是说，他这个整体发心，就像说，你说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三十二应？他不是特别要去救哪一个，他一跟他完全一体，哪里喊救他就哪里出现去救，这就是整体发心，有没有？我完全不是跟哪一个有特别关系，哪一个地方有他自然的反应，是这种意思。念行纯净本来无限，如果念行是纯净的时候，它本来无限，它就能够达到那个无限，不留之流自然圆融。所谓不留之流，就是万法的这个万法这个整体，它是自然圆融的，就是讲这样的。